亲爱的李志文使命宣道会弟兄姐妹，下午平安。今天是很难得的下午聚会，希望大家蛮有能力，精神抖擞。我特别喜欢你们李志文使命宣道会的教会名称，叫使命宣道会。使命宣道会，大家知道你们的使命是什么吗？你们使命在你们的教会网站上面，我今天早晨刚看，是全人敬拜、全面成长、全心委身、全心委身、全力侍奉，四全啊。那我作为宣教士再加一点，全体宣教传福音，阿们。你们知道你们的宣扬告白是什么吗？你们使命宣道会的信仰告白，我们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群体，被上帝全然分别为圣，被基督的爱更新，被圣灵加能赐力，去高举圣经，广传福音，繁衍造就基督的门徒，荣耀三位一体的真神，好吗？好，非常好。大家熟悉吗？一年听一遍。这里面有八个要素啊，我特别喜欢其中的一点，广传福音。宣道会的 DNA 就是传福音，传福音。今天我要分享一篇有关能力、大能的信息。我们有多少人希望自己蛮有能力？要有几位啊？年轻人倒不举手啊。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，不可缺乏能力，必须有能力。关键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能力，我们具有什么样的能力。但是不管我们得到什么样的能力，最重要最伟大的能力就是基督的福音，阿们，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。今天我将与大家分享福音的大能，福音的大能，罗马书第十章。我们共同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在全世界的各个角落来呼召你的子民进入你的国度，成立您的教会。我们为列日文使命宣道会献上感恩，他们在过去15年的历史当中，在这里传福音，坚守持守使命。15年之后，请你继续添加力量，让他们有更新的群体，尤其是国语的群体，在这末日能够继续为主打美好的仗。祝福我们今天下午的时间，让我们每一个人被你的大能大力所充满，满有精力，不瞌睡，不打盹，知道您的话语，能够活出您的话语，完成您的使命。祷告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，阿们。罗马书第一章，保罗就这样宣告了福音的大能。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。这个宣告是整个罗马书的中心主题，神的义借着福音彰显出来，成为神的大能。但是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当我们带着这样的能力去传福音，满腔热血传福音的时候，往往我们发现事不如愿，往往发现很多人拒绝，不但拒绝，还非常的反对，以至于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我们失去传福音的热忱，失去传福音的动力，失去传福音的能力，也会怀疑这样的大能是真实的吗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挑战，有这样的挑战，有这样的失望吗？今天早上还有一位同工跟我们分享传福音的失败、失望，以至于好像不太继续有能力继续传。大家感觉怎么样？你们觉得传福音当中遇见挑战的时候，你们仍然可以传吗？请问大家，今年当中有多少人持续的传福音？你们不需要举手啊。如果你们传福音的时候对方不信怎么办？你们会感觉到失望吗？还能继续传吗？即使对方不信，你们还能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吗？为什么？那么即使人不信的时候，你们知道神的大能如何彰显出来吗？以至于我们仍然去传吗？这都是很挑战的一些问题。 每一位真正要完成福音使命的人都要面对这些挑战、这些困难、问题，甚至这些失败。那么现在我们就从罗马书第十章来看福音的大能。福音的大能，首先罗马书第十章一到五节，弟兄们，我心里所愿的，向神所求的，是要以色列人得救。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，但不是按着真知识，因为不知道神的意，想要立自己的意，那就不服神的意了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。摩西写着说，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，就必因此活着。保罗告诉我们说，犹太人不信福音，是因为他们信律法，信律法当中的那种义，而且他们认为按照行为就可以得着，要遵守律法得到律法当中的义。但保罗告诉他们，你们都错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第四节讲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。那么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这个总结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终结，就是律法的终结，律法的结束就是基督，在律法以外就是基督。所以你要想守律法，你要在律法里面，你就没有办法经历基督，因为基督是在律法以外。你要在律法里面守律法，得到律法的义，你就没有办法经历基督，你就没有办法经历福音的大能。第二点，律法的总结乃是因为律法的目的、律法的过程、律法的过程、律法的目的指向基督，所以律法本身并不是目的，律法就像路牌一样，它是指到那条道路，因此律法本身是一个过程，你要以过程为目的为满足的话，那你就会失去目的地了。凡人认为可以在律法里面守律法得到律法义的话，都不可能经历基督，也都不可能经历神的大能。我再说一遍，只要人认为可以守住律法的，可以在律法里面完成的、满足的、完美的，都不可能经历福音的大能，因为福音的大能是在基督里，是在律法以外，律法只是一个路标而已。只有当人完全放弃律法的尝试，知道自己不能靠律法得到那个义，不能靠律法完全，不能靠律法得到奖赏的时候，那你才有可能真正领受福音的大能。所以今天正道的第一点，福音的大能超越律法的范畴，超越律法的范畴。所有在律法里面的，所有被律法框住的，所有自己想持守律法的，都不能经历福音的大能，这是第一点。基督徒也一样，即使成为基督徒，我们仍然可能陷在律法的范畴、律法的框架里面。加拉太书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，是写给基督徒的，是一群刚信主的基督徒，他们仍然活在旧约的律法、犹太人律法当中。所以保罗写了加拉太书第五章，特别著名的就是圣灵的果子，对吧？在律法里面跟圣灵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在渥太华的时候曾经向几位犹太人传福音，一位是年长的，这位年长的犹太人非常持守、非常熟悉摩西律法。我在他工作地点跟他传福音，他立刻把摩西五经从什么地方拿出来了给我看，你说这是摩西五经，我只读摩西五经，我只信摩西五经，我不信耶稣，我也不信耶稣是弥赛亚。这是非常传统年长的犹太人。但是等到他的女儿、他的儿子下一代，他们就不再那么持守，不再相信摩西律法了。另外一位犹太医生啊，也是非常有成就的年轻人，我跟他谈福音，他说我只信科学，只信科学，连摩西律法都不信了。我们讲第一点，就是福音的大能超越律法的范畴， 讲到律法的终结乃是福音的开始，律法的目的也是指明福音。我们来看这张图片，我花了好多的时间，我在这里解释一下。那么当人讲，哎，我信科学的时候，我信人文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实际上律法乃是针对人心的。当你研究科学的时候，科学的对象乃是自然，所以科学的对象跟律法的对象完全不同。即使你研究科学，你的心仍然在律法的范畴之内，你仍然不能逃离律法的范畴。所以不管文科的理科的，都在律法的范畴之下。另外，不管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，也都在律法跟法律的范畴之下。所以我这个黑圈圈就是律法的范畴，所有人都被法律律法框在里面，所有的文科理科各个学科都被框在里面。那么你就看到框在这里面的全部在福音的大能之外。所以你要信福音的话，你一定要超越这个律法的黑圈圈，要信神的义。一旦你开始以信心来回应神的义的时候，你就超越了律法的这个黑圈圈，进入到福音的范畴之内。看明白没有？其实在日本也一样，日本人没有犹太人那种律法，也没有古罗马人那种完全的公义、勇敢、勇气，但是日本有一种东方特别的文化，比如说佛教啦，比如说他们的神道教啦，这种教、这种规则呢，都是以人的一些道德标准这种衡量呢，把人紧紧的束缚在某种规范当中。所以日本人是非常激进、非常守规则的一个群体。我们在日本一段时间非常明显的感觉到，就是他们的走路啊，行走路的时候一般都是走在左边，所以两边的人不会互相碰撞啊，我走在左边啊，对方的人走在左边，所以我们左右就这样分开走过去了。连上商场的自动电梯，我都要站在左边，右边呢留给走路的人上去，都非常自觉。你看到站在右边的，基本上外地来的、外国来的。日本人也不大声喧哗，在商场里说：“哎呀，这个那个，一看都是外国来的。”我不讲是什么国家的人。日本是一个非常讲究他们的道德传统观念文化的人，所以在这样的一种道德观念当中，他们有自己的义，他们有自己的标准，有自己的法律，有自己的满足。要接受福音是非常非常困难的，也就是我画的这个黑圈，不管是律法还是法律，人只要被框在这个黑圈里面，你没有办法经历福音的大能，没有办法经历福音的大能。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我们向日本人传福音，我带领他们查经，但没有一个人信，因为整个日本的民族、日本的群体民众都被框在这个黑圈圈里面，不管这里面是什么，是法律也好、道德也好、他们的神道教也好、佛教也好，都被框在这个里面。如果不超越这个黑圈圈的话，他们没有办法经历福音的大能。那么福音的大能超越律法之外，福音的大能在律法的尽头，福音的大能超过各个民族文化传统道德标准。那么只要人不突破自己的道德观念、公义观、道德标准的话，一定会拒绝福音的大能，一定会拒绝福音大能。因为福音的大能超越律法、法律的范畴。那么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接下来告诉我们，福音的大能离我们很近，福音离我们很近。我们看一下下面一段经文，六到八节，他这样讲：唯有出于信心的义。如此说，你不要心里说，谁要升到天上去呢？就是要领下基督来。谁要下到阴间去呢？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。他到底怎么说呢？他说：这道离你不远，正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。好，在这段经文里面，保罗在说什么话呢？这段经文乃是一个信心者对于守律法的人一个信仰告白。原来守律法是这么难，你要完全完美你才可以上天堂，如果你不完美你下到地狱，就是天地有这么大的差别，你不是下地狱就是上天堂，律法只给你这两条出路。 你要完美的守住律法，你才可以上天堂。你有一点过失，你就要下到地狱里面去。不管你上天堂，你要把基督领下来，还有下到地狱里面，让他从死里复活，这都是律法绝对不可能做到的。这是信心之人对那些守律法的人所讲的，就是你们守律法根本不可能完成律法的要求，使基督从上面降下来，或者使基督从阴间死里复活。明白讲的吗？守律法绝对不可能达到这两点。那么信心之人说什么呢？他说，这道离你不远，正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。这里信心之人告诉我们，其实当我们以信心来面对福音的话，这个道离我们非常非常近，就在我们的口里面，在我们的心里面。请问大家，谈恋爱、谈朋友，或者我们结婚的人，都可能体验到心心相印或者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那种感觉，有没有？大概明白吗？当我们心心相印的时候，就会怎么样？当一个男孩子喜欢女孩子的时候会怎么样？心心相印的时候就怎么样？他要开始表白，对吧？就说，哎呀，我怎么表白？我说了半天也没我出来，然后也就说我爱你，就跑掉了，不敢讲了啊。不管怎么表白的，我们心里要喜欢，要爱对方，然后嘴里要表白，对吧？有人心里爱了好久好久好几年，可能嘴里也没说，后来也没成，就很后悔。所以实际上爱情这事情跟心分不开，也跟嘴分不开。所以心心相连，以嘴相吻，心先爱，以嘴再吻，这就是保罗这里所讲的，这道离你不远，就是福音离我们并不远，就在我们的口里面，就在我们的心里面。这就是我们所传的信主之道。那么在我们心里面是怎么回事情呢？就是主的道实际上在我们认识他之前，在我们明白之前，在我们接受之前，已经在我们心里感化我们了。就像男女谈朋友的时候，就是你说我爱你之前，他必须要在你面前，你才可以认识他，你才可以喜欢他，你才可以说我爱你。你不能对着空气说我爱你，他一定要在你面前是个真实的人，对不对？那么福音一样，当我们心里感受的时候，他必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他必须临近我们，他必须的感动我们。这个感动就是律法之人做不到的，因为律法之人，我要上到天上去使基督降下来，我要到地狱里面使他从死里复活。但是基督讲，谢谢你，不需要，你们做不到，我自己道成肉身从天上降下来，我自己从死里复活升到地上来，然后我进到你们心里去。你们发现哪一点基督不是走在门徒之前他定十架？他说在之前我要定十架，他复活在你们之前，我要复活升天在他之前，再来也是在我们之前。基督所有所做的所预言的都在门徒的想象认知理解之前，就是告诉他们，他们还是不知道。这就是信的伟大。当我们以信去承受的时候，原来发现原来他已经在我们当中，已经在我们心里面，所以我嘴里可以宣告耶稣为主，因为他已经感动了我们的心，他已经感化了我们的心，他已经触动了我们的心。这就是信心之人对律法之人讲的，你们不必那么费劲的要靠自己上天，也不要靠自己从地狱里上来，是上不来的，也上不去的。你唯独信靠基督，因为他已经在你们心里了。福音大能距离每人很近。我们讲第一点，福音的大能在律法的范畴以外。第二，福音的大能距离每人都很近。每一个人啊，我讲每一个人，不管民族、文化、时代，离每一个人都很近，近的让我们难以想象。所以你看这个图画，当我们突破了这个人文啊、哲理啦、科学啦这种宗教的仪式的时候，只剩下两样，我们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。口里承认什么呢？耶稣为主。心里相信什么呢？神叫他从死里复活。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这是整个罗马书的 中心。那么中国古话有一句叫做踏遍铁鞋无觅处，对吧？然后呢下一句是什么？得来全不费功夫。我讲在信福音得救这件事情上，我们讲踏遍铁鞋无觅处，就是不管天上还是地下你都找不见的。那么得来全靠信基督，或者得来全靠心与口，但是心里相信口里宣告就可以。这是我们整个福音大能第二点，福音的大能实际上离我们每个人的心灵，离我们生命非常非常近，近的难以想象。好，我们最后看第三点，第十章如何结束呢？它是这样结束的啊。然而人未曾信他，如何能求他呢？未曾听见他，怎能信他呢？没有传道的如何听见呢？若没有奉差遣，怎能传道呢？如经上所记，报福音传家信的人，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，只是没有人都听从福音。因为以赛亚说，主啊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可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。但我说，人没有听见吗？诚然听见了，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，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。我再说，以色列人不知道吗？现有摩西说，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触动你们的愤恨，我要用那无知的触动你们的怒气。又有以赛亚放胆说，没有寻找我的，我叫他们寻见；没有访问我的，我向他们显现。以至于以色列人，他说，我整天伸手呼召那悖逆顶嘴的百姓。这是罗马书最后的第十章的结束。大家看到什么没有？福音大能的第三点看到什么没有？可能很多人呢、啊，包括非基督都说，信主这么简单啊，那就是我的决定嘛，因为我要感动，我被感动，然后我就信了，都是我的决定，我。那么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，实际上人信是因为你听到道才可以信，所以听的人信了并没有骄傲，并没有好夸口的说，哎呀你看都是我的决定啊，我决定要信主，好像一切都是以我为主。但是罗马书告诉我们，不是的，你信是因为你听了才信的。那你说，哎呀，那牧师伟大，我感谢牧师，那牧师比我厉害，那他比传道传得好，我就信了，是这样的吗？其实也不是牧师传的，因为在牧师之前还有奉差遣的，牧师是奉差遣的，是神差遣牧师，所以在信的人来讲，不是他自己，也不是牧师，而是差遣的神，差遣的神。没有奉差遣的如何有传道呢？圣经在这里也没有停在传道奉差遣传道人身上，而继续说，只是没有人都听从福音。因为以赛亚说，主啊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在这段经里面你们会看到，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，保罗两次引用旧约经文啊，以赛亚书来讲明，虽然神差遣传道人去传，但是呢，以色列人是这个心刚硬，他是顽梗的人，他是不信的。那你会讲了，哎呀，那信的人不是他的原因，然后传的人也不是，是差遣的神。那神差遣了一些传道人，然后呢，又让这些没信的人心里刚硬，那神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呢？就是传道人出去传，奉差遣就传了，但是听的人心里都刚硬，都没有信。这就是以色列人的悲剧，这就是罗马书第九章、第十章、十一章要论述的。整个以色列民族都没有信。保罗一开始第九章就非常的悲哀，我希望我，这个同胞全家都信，但是他们没有信。那你讲传道人的功夫就白费了吗？我开始问大家问题：当我们传福音失败的时候，你很沮丧吗？当然沮丧，没有一个人信，沮丧。牧师传道传了半天，没人信，很沮丧。那保罗也一样，向自己的同胞传，每到一处向犹太人会堂里面传，都不信，而且被人推出去要打，要迫害，甚至要杀害，追着他。那怎么办呢？那你说神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呢？拆了很多传道人，但是呢，使那些听的人都不信，这是做无用功吗？神有没有做无用功？你别睡着了。我们刚讲神的大能，不能睡着的，要回答的。神有没有在做无用功？为什么没有？那我传道人传了半天，我自己很冤枉的，我自己传道人，你们说没有很轻松啊，我是传道人啊， 我传的福音应该比你们多，但是我发现传道人水晶传也并没有说我传的越多就越多人信呢。我在日本传没有一个人信，那为什么没有呢？那不这不无用功吗？啊，是你使命。哦，对，哎，这个弟兄没有睡觉啊，感谢神，感谢神。保罗在这里引用了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求问啊，主啊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不单是以赛亚，是一个先知的群体啊，我们呢、啊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这是以赛亚五十三章所讲的，可见不光是以赛亚，是旧约时代很多的先知的问题，他们向以色列人传悔改悔改悔改，他们既不信也不悔改，也不信他们的话，所以他们问主啊，我们所传的是。有谁信呢？保罗在这里给我们实际上答案是什么？没人信。主啊，我们所传的谁信呢？没有人信，没有人信。那没有人信还要传干什么呢？实际上在以赛亚书第六章，以赛亚最初蒙呼召的时候，大家记得吗？神差他去传福音，就有谁为我们去吗？以赛亚说我在这里差遣我去，对吗？我们都知道第六章的差遣，然后神说你要去传，但是听的人听见听不明白，看见也看不明白，因为他们心蒙了指忧。那以赛亚就崩溃了，他说主啊，那我传道还有什么用？他说这样的时候要到什么时候呢？主怎么讲？要到极其极其荒凉的时候，就是到审判，可能剩下余种几个人，十个人可能剩一个人，但是你仍然要去传，他们要心硬，他们要不听，但是你还要再去传，还是要去传。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啊，以赛亚虽然要去传，但是人心刚硬，这是神的旨意，就像法老一样，神使法老的心刚硬，然后他不放以色列人走，但是这也是神的主权，神要审判法老。那么即使福音被拒，有没有减少人不信的责任呢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减少那些听到不信的人的责任？一点也不少。所以一个不信的人，听了不信的人，最终要怎么样？受审判，而且要受更大的审判，比那些没有听到或者听到一次没信，这个听了十次还没信，以后要受到更大的审判。有一次我们在渥太华教会带领学生团去的时候，有个非常聪明的年轻人，非常会问问题，结果就问这些问题，我也具体忘了怎么问了，反正问到最后他就讲，他说哎呀，那我听了半天不信，是不是以后审判更重？那我以后不来团去了，因为听了半天还没信嘛。他非常害怕，对吧？我说没有关系，你现在不信不等于说你永远不会信，你现在没有信仍然还有机会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还要必须来。所以他继续来，但是还没有信。等到我们离开要进入日本的时候，他突然说我要受洗了，我就给他施洗了。但是这是人的责任，你听，你听的越多越不信的话，以后受的审判越重，说明福音的大能没有白费啊，福音的大能没有浪费啊，说明传道人也没有白费啊，那个人要受更大的审判。所以有的时候我去传福音我是很纠结的，因为这些人听了很多以后他没有信，我可能使他罪加一等啊。你们笑，可能我们的家人是这样的，你看我们的自己的父母、外公外婆、爷爷奶奶，他们听了多少了还没有信，你不觉得难过吗？你不会觉得以后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？这不是笑的事情啊，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。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纠结的神学问题，保罗也没有办法完全剖析开，他在罗马书十一章这样结束，我这里没打出来，大家听一下，保罗这样讲，他说深哉，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踪迹何其难寻，谁知道主的心做过他的谋士呢？谁是先给了他， 使他后来偿还呢？因为万有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保罗在这里说了什么？简单的讲，我也不明白。愿荣耀归给他，就是我们在讲传道宣教，人心刚硬不信这件事情上，包括以色列这个民族不信的事情上，保罗也没有完全的解释，他只是说一切都出于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罗马书十一章就这样荣耀的结束了，然后十二章就进入分别为圣，进入教会生活了，就宣教这一块，以色列全家这一块就结束了。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是一个奥秘，我们不完全明白，我在这里也不能完全给大家解释清楚，但是我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福音大能的第三点，就是福音大能被拒仍有神的主权，阿们，仍有神的主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要用那不成子民的触动你们的愤怒，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。这种不成子民的，也就是外邦人，是子民的就是犹太人，神要借着犹太人的不信使外邦人信，看见没有，使外邦人信就触动了犹太人的愤怒，因为犹太人就嫉妒嘛，愤怒嘛，他们也恨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保罗使徒这样的犹太人。我要用那无知的民，就是外邦人，触动你们，就是犹太人的怒气。这是神丰富的智慧跟奥秘。原来我们明白了，神的大能并没有浪费，神要借着一群人的不信使另一群人信，另一群人信是因为这群人的不信，明白吗？然后保罗讲第一章，外邦人的数目满足的时候，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换句话说，神要借着以色列人的不信使外邦人信，外邦人信到一个数目以后，以色列全家再信，这是神的奥秘。所以今天我们处在这样一个传福音的黄金的季节，因为我们都是外邦人。当保罗讲外邦人数目满了的时候，以色列全家就怎么样？那外邦人数目满的时候，我们仍然在一个还没有满的状态里面。所以我们那个聪明的学生又问了，哎呀，那天堂还有名额吗？像移民一样的有号码吗？我说这是神的拣选跟奥秘，有拣选就有数目，对不对？你到一个商店里买橘子的时候，你从里面去选，只要你选就是有数目的嘛，你不可能都拿嘛，你也不可能一个不拿嘛，只要选就是有数目嘛。但是你选哪一个有公平不公平一讲吗？神要拣选一些人，我们能用一个名额的把它框起来好像神不公平吗？ No。 所以我今天讲我们传福音是一个黄金的时期，我们所有这些外邦人都在处于一个黄金时期，当哪一天外邦人的数目满了以后，以色列全家就要得救。所以以色列全家得救跟满了的外邦人共同进入天堂，整个世界就结束了，时间就终止了。实际上宣教传福音就是通过不同群体的传播而达到一个最佳的果效，永远不是在同一个族群里面去传传传，都是通过不同的族群而去传，产生触动。比如讲，当我们华人进入日本宣教的时候，我发现对日本的宣教，对日本人的观念产生触动，因为在战后进入日本宣教的，甚至在十七世纪进入日本宣教的都是西方的，对吧？意大利的，后来就是美国的、欧洲的这样的白人，等到战后仍然是西方的麦克阿瑟，对吧？派了几千名宣教士、牧师进入日本进行复兴，真的产生很大的改变，日本教会也复兴。所以在日本这样的一个五十岁以上的群体当中，他们认为这个基督教信仰都是这个白人所传来的，这是正确的，是对的。但是突然发现一个跟他们长得一样的，似乎分不出来日本人的一个 什么东方人、中国人来讲福音的时候，他们大吃一惊。你们不是无神论的吗？你们不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吗？怎么也去讲福音呢？也不转传福音呢？神就要通过一个群体去触动另外一个群体，通过一个群体的不信触动另外一个群体的信，通过另外一个群体的信再触动这个不信的群体。奇妙吗？非常的奇妙。所以我们在日本做了一些这样触动的工作，虽然没有完全把他们引到神面前让他们信主，但是我相信比西方人做的效果会大。我们在日本服侍最后一个主日，二月底，有位慕道友听了福音以后啊，我当时就讲神的主权，人的责任。听了以后他就说要信，信息完之后就信，感谢神。那这一位姐妹是从去年大概3月份来我们教会，就听，几乎都来的，有的时候不来，工作原因。等到最后个主日，我们完全没有想到他会接受做决志祷告，我们带他做决志祷告，然后我们就离开了。因此我们讲神的主权，人的责任，人的责任我们尽我们的责任去传，但是什么时候对方信我们完全不知道。所以我们要尽自己100%的责任去传。保罗也一样，保罗在使徒行传28章不是到了罗马了吗？然后很多人来见他，凡来见他的他都见，不管是犹太人、非犹太人、希腊人，他都见，都传福音。那么听的人有的信有的不信。那保罗没有讲，哎，这个人看上去可能有信的样子，看上去比较顺眼，我就向他传，那个人不顺眼我就不传。保罗全部都传，因为他不知道谁是拣选，谁没蒙拣选。这是人的责任，神的主权，人的责任，我们人要尽100%的责任。那么我想福音的大能既然离我们这么近，对我们传福音的人来讲，对我们信福音的人来讲，有什么要求？我们怎样经历这样大能呢？我给大家总结3点啊，就是经历领受福音大能的3个操练。第一，就是每天要读经，读经读经读经，因为这福音的大能，这道离我们很近，对不对？就在我们心里面。既然在我们心里面，我们就要用心来读经，真的要用心来读，每天要心用我们的心来读经。而且一天的清晨一开始要读经，我已经坚持很多年了，让神的话语首先来满足我们的心。不看电邮，不看其他的什么那个视频啦、不看什么其他的这个综艺啦等等，也不看工作，也不做吃的，也不去照顾你的这个儿女啊，这些事情，上幼儿园啊什么什么，也不接老板的电话。每天一开始要读经，这用心，你用自己的心把神的话放在第一位，因为神的话是那么近，对不对？因为在你心里呢。第二，每天要赞美祷告，用我们的灵赞美祷告，神是值得我们赞美的，刚才我们唱诗就是的，值得我们赞美。第三呢，每天传福音，常常传福音，用心灵用我们的嘴传福音。我刚才问过大家，你们有多少人今年啊，或者这个月传过福音？你们不需要举手。我发现越传福音的人，即使被人拒绝，他们领受福音大能的力量越大。即使被拒绝，可能你的能力反而越来越大，以至于最后拒绝的人没有办法拒绝你了。先头拒绝，可能你的能力并不够大，不够大的原因是你不传福音，或者你传了觉得没用失败，你就不传了。所以即使失败你还要去传，因为福音的大能并不减少，并不因为人的不信而减少。我刚才讲过第三点，福音的大能并不因为人的不信而有任何的减少，所以你要去传。但你传的过程当中，你就领受经历这个福音的大能，所以不断去传，最终你一定有个突破。总结今天的信息一共有3点，大家记得吗？福音的大能，罗马书第10章，福音的大能超越律法的范畴，10章1到5节。第二，福音的大能距离每人很近，9到13节。第三，福音的大能即使被拒仍有主权，一点都不减少。基督徒有传的责任主权，听的人有信的 责任。这是十四到二十一节。我们有几个挑战的问题，请从今天开始制定传福音的具体计划，为十个慕道友祷告，可以吗？请开始每天操练经历福音大能的三个步骤，还记得吗？每天早晨以心聆听神的话语，以心呢、啊，心会被感动的。如果你听了一遍以后没有感动的话，说明你还没有以心来聆听。第二，以我们的灵来赞美祷告。第三呢，常常传福音，用我们的心灵跟罪。第三，如何理解神的主权与人的责任，如何看不信的人还要受审判，而且更大的审判，这是很难的一个问题，尤其是对慕道友来讲。我希望我们当中今天可能没有慕道友，如果有的话是挺难的一个问题。那现在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传福音非常奇妙的见证啊，是超过每一个人的想象。这是我们从福冈到熊本去探访一个日本教会所发生的事情。这个日本牧师很奇妙，他从小父母离异，有各种的这个问题就离婚了。他跟他姐姐一起生活，他十二岁的时候跟他姐姐住在一起，下午提前放学，结果呢把他姐姐公寓的钥匙搞丢了，回不去嘛，回不去就坐在一个Starbucks， 就是美国这个咖啡店门口，就在那儿等着这个姐姐下班回家。等的时候呢，就在这个咖啡店里面呢，有一位日本牧师在那咖啡店里面办查经班。那这个牧师看到这个十二岁的日本年轻人坐在咖啡店外面，就邀请他说：“哎，我们里面有查经，你要不要进来一起跟我们查经？”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基督教，没有查过经，但是等姐姐下班要好久，他又坐在那儿有咖啡，有牧师邀请，他就进去了。小孩嘛，进去了。进去以后，他就听，第一次听。查完经以后，牧师就问他：“你愿意做基督徒吗？”他就很奇怪的、奇妙的说：“我愿意。”然后牧师又问他：“那你愿意今天就受洗吗？”他说：“我愿意。”就那天就受洗了，受洗完就回家了，就回家就成为基督徒了。后来在教会又做青年牧师等等，有很多的经历。那我就问他：“如果你当天不受洗的话，你觉得以后你还会受洗吗？还有机会吗？”他说：“我想我当天不受洗，以后可能不会受洗。”我说：“你做牧师这么多年了。”他可能做了二十多年、二三十年了。我说：“你做牧师这么多年，有任何一位当天信主、当天受洗的吗？”他说：“没有，就他这一个人。”日本人是非常难信的，但是竟然我们就遇见这样一位日本牧师，十二岁的时候第一次听见福音，第一次查经，第一次说信，第一次就受洗了。这就是福音的大能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我们对福音的大能要永远有开放的心，所以我们每次传的时候有个崭新的希望，不要因为过去的失败而停止。列治文使命宣道会，我们都有使命的人，愿我们从今开始重拾福音的使命。不管我们上一代做得如何，可能比我们辉煌，但是从今开始我们要重拾我们的使命，从年轻的一代开始，在本地开始传福音，向你们的邻居、向你们的朋友、向你们的同事、向你们的同学开始传福音。我相信福音的大能如果触动你的生命，一定会触动他人的生命，因为福音的大能离我们每一个的人心都很近。阿们，都很近。当我们去传的时候，你要相信在我心里的大能也在他心里动工，同时可以动工。所以不要忘记，那个人有可能当天信，也有可能当天要受洗，让你们的牧师做好准备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为您的话语献上衷心的感谢，感谢你的话语大有能力，在2000多年之后仍然触动人的心灵，仍然翻转人的生命，让我们看到从保罗时代开始直到这个时代历世历代的基督徒 门徒信徒都忠心的来领受传扬那伟大的福音，经历那福音的大能。今天这样的大能真实的又临到我们这一代，临到我们国语的群体。主啊，愿我们国语的弟兄姐妹真是满有渴慕，满有信心，满有能力的领受这样一个伟大的使命，像当年的基督徒一样，能够把这福音勇敢地去活出来，彰显福音的大能，使黑暗的世界早日地听到福音，能够得救归主。当外邦人数目满了之后，主啊，你再来的日子就近了，就到了。愿我们每一位国语弟兄姐妹、粤语弟兄姐妹、英文的，同心合意地去传讲福音，向本族、向外族，在本地、在外地宣讲福音，使主的名得到颂扬、传扬、荣耀。我们共同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，阿门。